诸位知识，大众方丈，我们今天继续讲《金刚经》。《金刚经》啊，从一刚开始，就是须菩提。须菩提啊，就是当机众。当机众啊，就是一个教化的对象，佛啊主要讲这部经的一个主轴，就是以这个当机众啊为一个主轴。所以从经的开始到结尾，都是以这个当机众啊为主轴。这个当机众啊是须菩提。须菩提啊是印度话，把这个音翻译过来。须菩提啊，在中国话来讲啊，就称为空身。空啊，就是空有的空。身啊，就是生出来的身，学生的身。所以须菩提啊，用中国话来讲，用意义来讲，就是空身。所以《金刚经》也是一部经，每一部经啊都是要修行来用，都是一个修行的法门，都是一个修行的入手处。所以当机众啊，就是修行的入手处。当机众的意义啊，就是修行的一个重点。所以这部经就是要讲空身。这一方面啊，就是修行要从空身开始。空身啊，就是般若的基础。空身就是这一部经的基础。所以像我们一般人啊，不是空身，是我执而生，就是啊认为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起念，乃至于啊对外面的相产生出一种执着，产生出一种啊妄分别，一种能所的分别。所以古人讲嘛，有我罪即生啊，有我啊罪就现前了。就像地藏经上面讲的，众生起心动念啊，无非是业，无非是罪。众生起心动念无非是业，无非是罪的意思啊，就是指啊我们这个念头起来，起不知道起处，念头从哪里起来不知道，认为啊是我，但是我啊事实上又不在，所以认为我啊当中就起了妄分别，就起了贪嗔痴慢疑邪见。所以我执重的人啊，贪心重，嗔心重，痴心重，慢心重，疑心重。所以我执越强的人啊，贪心也重，嗔心也重，痴心也重，慢心也重，疑心也重。因为贪嗔痴慢疑啊，是我执很强烈的一种表现。有我执一定有贪嗔痴慢疑邪见，没有我执就没有贪嗔痴慢疑邪见。我执啊就表现在贪嗔痴慢疑邪见当中。因为贪贪外境，嗔嗔外面的境界，认为有外面的境界可以贪，认为有外面的人让我生气，事情让我生气。所以痴啊，对于啊一元的道理，对于啊一合相的道理不认识，对于啊心性的道理不认识。慢心啊，就是一种比较，有我，有众生，有别人，不知道啊心外无法。所以这些啊都是一种啊执着，都是一种妄想。所以众生起心动念啊，无非是业，无非是罪。意是指的就是指我们这个心不能安住， 这个心还在妄分别，还在能所，还在人我，还在是非当中。既然呢、你有我执，你起心动念呢、不离开人我是非，不离开贪心、嗔心、痴心、慢心、疑心，那你有了贪心、嗔心、痴心、慢心、疑心呢、一个念头就是一个果报。贪心呢、有贪心的果，嗔心有嗔心的果。那你这样来看呢、不是起心动念啊，就是罪，就是业吧。因为你起的念都是一种烦恼啊，所以起来的念呢、所造成的果报就是一种不好的果报，就是一种业障，将来就是一种业障啊，将来就是一种罪啊。这种罪啊不是啊什么世间的罪啊，你可能犯到世间的法，但是这个罪啊就是指啊没有回归到自性的意思，没有回归到自性是最高的一种啊违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众生起心动念啊，确实无非是业，无非是罪。因为啊执着现前了嘛，执着一旦现前，绝对不离开贪嗔痴慢疑邪见。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要以空身为主轴，以空身去修行。所以怎么让空身，怎么让这个空生出来，不要让这个我执这个我生出来。这个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让空要能够生出来就要离相，就要开始离相啦，离外面的相离一切相。所以从须菩提开始勤法，这就慢慢要进入一种修行，进入怎么让这个空现前，怎么让般若现前。所以六祖慧能讲什么叫做般若？般若是没有形象，般若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它就是一种空相。那空当中不是空空洞洞的空，空能生一切法。所以六祖慧能讲般若无形象，智慧心即是，智慧的心就是般若。所以般若要现前，就是空身要现前，依于空起一切念，就是空身你不依于空起一切念，就是有我。所以须菩提开始勤法，佛开始讲。所以佛讲一切众生之类皆要度他到无余涅槃，到这个境界好，就算空现前了。但是空现前还不能生，还没有开始再生你只有一个空的境界，破掉一种我执。所以一切众生之类胎卵湿化，皆要度他到无余涅槃。这个时候破掉我执，这时候是一种理相上面一种了解，理相上面一种悟道再来要事相当中一种磨练。事相就是法尘，事相就是一种存在，哲学上面讲本体跟存在。回归到本体就是空，本体现出一些现象就是身。所以空身就是体相用一如，这个本体跟存在是一件事情。所以一切众生之类皆要定他入到无余涅槃，这个时候破掉我执，破掉我执空现前。再来不能安住在空当中而已不能安住在不起作用当中。这个心是活泼泼，就像师父在这边说法，作为听法这个心，这个心是能起念。这个心不起念当然是不造业了，不起念没有作用这个心本来就能够起念不能起念就不能有作用，不能起念就不能帮助众生，不能起念是没有烦恼是没错但是重点是要起的念没有烦恼。怎么样起念没有烦恼？这佛告诉我们就是依于 空当中来起念，就没有烦恼了。你依于我来起念，就有烦恼了。依于我啊，就有一种标准，就有一种比较，就有我相啊、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一部经从刚开始啊，须菩提从空生开始请法，这就是一个当机众，就是一个主轴，就是这部经告诉我们啊，你要悟道，要修行，就是依于空来修，先入到空当中啊。因为众生啊太执着相了，众生啊随业流转，随着相而起念，被境啊所引了，被沉境啊所引，起了贪嗔痴慢疑邪见，所以现在把相慢慢慢慢放下，就到达空的境界了，就不要执着相，不要执着相，就是没有执着的念，没有执着的念，就没有执着的相，没有执着的念，好，这个心啊达到一种空的境界。没有执着的念，不是这个心不能起念，是不起执着的念，这个时候要起念，又要再练习。所以一切众生之类啊，都把它渡到无余涅槃，好，这一切统统归到心的意识，一切啊统统回到这个自性当中来，一切统统回到空。现在要用了，你从空要起用了，你这个空要能够生，空不能生呢，就是亡空，就是空空洞洞的空啊，就没有意义了。你空要生，就有法的问题，就有存在的问题，本体啊现出存在，你要谈存在啊，这个才是修菩萨行，你光谈本体啊，就落到罗汉的境界了。所以你空要起用，就是要空生，这是真正的生，生是要练习啊。所以就像我们学习一样啊，你学习世间的法也是一样啊，是要练习啊。你做数学习题一样啊，你知道一个道理是要练习啊，你没有练习就是不会啊，所以要有习题啊。知道道理，知道一个公式，算是一种啊道理。你做习题啊，算是事项当中一种磨练。但是习题也有简单有困难啊，刚开始用简单的来练啊，慢慢慢慢再深入再难一点啊，慢慢啊落实到真实的运用上面，那是更难啊。修行也是如此啊，你先啊放下自己的执着，放下自己的执着啊，回到这个心的清净面，这个空相应了、啊、回到心的清净面，再依于心的清净面起念，其实这个念就是清净的念，但这个清净的念起来是要练习，在四相当中去练习。所以经上面讲嘛，理须顿悟，称悟并消啊。道理刹那之间知道，像我们知道不该生气，不应该烦恼，人呢应该起善念，但基本上这些道理是知道，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在起作用的时候啊，有一种习气在，在起念头的时候有一种习气在，有一种烦恼在，有一种执着在，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化掉，所以要慢慢慢慢去化掉。你不起念不能有作用，你起念起的念不好，那作用啊就是一种不好的果报。所以我们起念要起好的念，起正常的念，依于空起念啊，利益众生，这是最高的念，叫慢慢慢慢一层啊去训练，去锻炼，练心嘛，禅宗讲练这个心。你平常都起恶念啊，你现在啊知道不要起恶念，但做不到，做不到就继续做，慢慢做。因为有习气在，所以一个念两个念，一个善念两个善念，三个善念，慢慢慢慢去练习。所以修行就是转念啊，身处转熟啊，熟处转身。你本来很熟悉啊，熟悉贪心、嗔心、痴心、慢心、疑心，现在啊知道佛法，知道用功，知道静坐，知道起善念，来慢慢去转，转一次，转两次，转三次，转四次，转五次，转六次，慢慢慢慢就转过来了。这个心啊本来就是空，像华严经上面讲啊，华严经啊，我们的大乘佛教当中有一部叫华严经， 华就是中华的华，严就是严格的严，这个华就是花的意思，这个是同古字，这个华就是花，花朵的花。因为我们一个念头啊，就有一种果报，这个果报啊，落在我们自己的自性当中，落在我们的法身境界当中。所以念头出现就有一种果报，什么念啊，就有什么果报，因果相应。好，一个念啊，一种果报，这个果报啊，落在我们的法身当中，就好像你在大地当中啊，种一朵花，种一棵树来庄严这个地，就像你在这个空房子里面啊，布置啊你要的东西，你要的东西就来庄严这个房子一样。所以一个念头就像一朵花，诸花很多花庄严的世界，称为华严世界。所以我们起来的念啊，都是在装饰我们自己这个心。所以你起恶念啊，你这个心所装的都是恶念，就不是诸花庄严哦，可能啊很多毒素毒药庄严在里面啊。所以华严经啊，就是讲这么一个境界，法界重叠啊，诸花庄严的世界，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啊，跟一个念头，一个法界跟一个法界啊，互相的融通啊，互融互片，互相的啊一种联系，互相一种感应，互相啊一种支持，互相一种缘起，是讲这么一个境界啊。所以我们这个心啊，大众要了解这个理，这个心本来啊就是一个空，你起什么念它就有什么作用在这个心当中，你起恶的作用在这个心就有恶的现象果报，你起善的念就有善的果报在里面。所以由于我们过去就像这个房子一样啊，你搬了一大堆垃圾，搬了一大堆啊这种啊没有用的东西在房子里面啊，就像我们经常起恶念，起人我，起是非，起世间啊这种不好的念头，负面的念头啊，这些念头都放在我们心当中了，就像你把不好的家具，不好的东西啊通通存到这个房子里面来一样。那现在怎么办呢？好，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了哦，原来啊每一个人有一个房子，原来啊我们的念头啊就放在念头啊成为果报，就啊这个果报庄严我们自己这个心，就像啊买一个家具来庄严我们自己这个房子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了哦，发现我有房子啊，他也有房子啊，我住在我的房子里面。什么叫住在房子里面啊？你看你过去所起的念所造成的习惯，你现在再起一个念，你这个念头啊就被你过去所造的习惯所起的念所一种制约。什么叫制约啊？不能做主，你起的念头就依据你过去的习惯所造成这些习气所起的想法，被这些绑住了。这就是你的环境，就是你住在里面，你住在啊自己所造的里面，就像你住在你自己庄严的你自己装饰的房子里面一样。我们一个念头放在心当中，再一个念头放在心当中，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念头，你就住在里面了，你起的念就会受这些念影响，会受这些习气业果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哦，慢慢啊把念头转过来。因为众生啊都有本具的这个觉，所以我们讲本觉、始觉、究竟觉。这个本觉啊就是这个房子都在，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个心的心体啊，这个心啊能呈现出一切法，这个能力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你能够知道这房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就像你知道这是善念，知道是恶念，这种知道这就是一种觉。只是啊我们一般人的这种觉是有意识分别，是有一种妄想在。所以每一个人啊都有眼睛，但是每一个人的妄想执着啊就把这个眼睛啊遮了一层啊自己造出来一种啊有颜色的这种眼镜啊戴在眼睛当中。所以眼镜上面的颜色啊就是一个人啊对于啊自信啊 对于啊实相的一种扭曲，一种执着。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眼睛，所以每一个人的本觉当中啊都有一种觉在，这种本觉啊能够知道一切法，但这个本觉要现前知道一切法，知道一切实相啊，要能够知道，要能够觉到，要能够没有能所的觉，这个时候啊要有一种开始觉悟的这个能力要现前，就是要把这个眼镜啊要把它拿掉，让眼睛真实能够看到一种实相，没有扭曲，这样的一种智慧就是始觉，开始觉悟了。开始觉悟的这个心呢、啊，现前了，就是悟道了。这开始觉悟的这个心呢、啊，也不离开本觉，本觉就是我们的自性本具的一种啊觉照的一种能力。只是众生的觉照能力啊，被物欲所染，就变成能所，变成相对，变成啊有颜色的眼镜就现前了。我们现在啊修行，就先把这有颜色的眼镜把它放下，让本具的觉能够真实现前，照知一切法。这个时候我们称为始觉现前。所以始觉是不离开本觉，要知道，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始觉。只是本性啊就能够呈现出一切法，但是由于众生有执着，就把本觉呈现出一切法的这个能力啊，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一种觉照啊，把它遮挡住了，所以我们称为迷。所以始觉啊是对迷而讲，所以始觉还是本觉当中一种性德，本觉啊觉知一切法的性德现前，我们称为始觉现前，不是有另外一种东西叫做始觉，要知道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一般人啊对这个道理也不清楚。好，那时刻啊让本觉觉知一切法的力量，这个觉时刻存在，到最后我们称为究竟觉。所以这是修行的一条路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就是一个念，慢慢慢慢把它转过来，从恶念啊转到善念，善念啊再转到一种无为的念头，慢慢慢慢把它转过来。所以这块地，这个房子，你本来搬了不好的家具啊，臭的垃圾在里面，现在怎么办呢？哦，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始觉就现前了。知道了这个本性的觉就现前，你才知道这叫臭的啊。你如果不知道这是臭的，你怎么搬啊？你还不知道啊。就像一个人，你没有学佛啊，不知道修行，不知道人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认为由今朝有酒今朝醉，那就是一种无明啊。今天喝酒啊今天快乐，明天喝酒明天快乐，好像人生就是要逍遥，不晓得啊人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过去因是现在果，现在因是未来果。那现在一想，哦，人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你才有长期的计划，你才有长远的眼光啊。这观念一转，你看人生的态度啊，这对人生的看法观念马上就转变了。所以我们一般人啊，全世界64亿人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啊的想法都有一种道理存在，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们能接受的就是有道理，我们不能接受的就是没有道理。简单来讲啊，我们反观一下是不是如此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哦，认为有道理的自己就能接受，认为没有道理的就生气，就烦恼，就执着。好，那我们依照我们认为的道理现出啊一种事项，就是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就依照我们认识的道理想解决它，想要去对治它，想要把它看清楚，这样子就是事项上面的磨练。所以你从另外角度来看啊，你夫妻相处也好，子女相处也好，跟长辈相处也好，跟同事相处也好，你认为他错，就是你认为的理，因为他做的不够好，所以你啊心当中有烦恼，所以你认为他做的不够好，你有你的道理。为什么你会认为他做的不够好？ 因为他应该要做，他种种的情形啊，你就是有你的道理，你用这个道理啊去磨练，所以啊对方啊就不高兴，就烦恼，就起了冲突。所以就要知道，每一个活在这世间的人都有他要接受的东西，他接受了他就认为有理，他没有接受他就认为没有理，有理的他才接受。我们啊都在这个当中啊受到自己所认为有理的东西，依照我们认为的理去磨练，磨练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烦恼啊，人际关系不好啊，嗔心现前啊，嫉妒现前，排斥现前。所以依照我们认为的理啊去实践，在佛法来讲啊是不能解脱，它不是一条正确的路，这不是一条正确的路啊。所以俗话讲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种学习，都是一种功课。为什么有功课啊？因为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再来就是轮回啊。没有功课啊，学好啊就是荡掉了。所以就是我们依照我们的理去学习，所以啊现在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去观察，哦，我想的这些观念啊到底是对还是错啊。哦，慢慢去了解，哦，慢慢学佛之后才知道，哦，人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现在啊就是要结善缘，广结一些善缘，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嘛。人跟人就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啊不是天生的，这种关系啊不是啊算命给我啊，不是父母亲给我，都是我自己过去所结的缘。哦，那这个理又不一样了。那你按照这个理啊，哦，原来是我自己结的缘啊，所以好的缘我也要受，不好的缘我也要受。不好的缘受了，心当中啊没有，心当中没有烦恼，没有执着，有一种惭愧心在。那我就起一个念啊，不好的缘再把它转过来，依照这个理去磨练，哦，这个因缘啊越来越好。你家庭的因缘啊，夫妻的因缘，子女的因缘，慢慢就提升，你就知道，哦，原来佛法讲的这个啊是真实的道理啊。我用我这个理啊磨练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就变成疲惫了，疲乏了，这个人啊已经啊不堪其扰了。我现在了解佛法，人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哦，我的心量就大了，心量就大了，看事情不一样，慢慢这个智慧现前。所以知道三世因果啊，这智慧现前了。所以以前啊玉林国师啊他讲，一个人啊怎么样才好修行呢？要知道有三世因果啊，知道三世因果就好修行啊，知道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每个人要对自己所做的负责，那你不能逃开你负责的东西啦，不能逃开自己所做啦，所以要知一切三世因果，这样的人好修行啊。再来啊要彻底了解啊三世因果，你要彻底了解三世因果啊，哦，人有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这样子去实践啊，那你就永续经营啊，永世经营了，不能短视尽力啊。短视尽力啊看起来得到好处啊，事实上啊是要失去啊，将来要吃苦。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啊？空生的道理，依照空生去磨练，依照空而生，先依空，先把一切法归到空，因为一切法不是不要，是我们有执着，先把执着放下，先契入到空。所以啊这百丈禅师讲嘛，修行啊，这百丈禅师啊我们经常讲啊，这个啊马祖办道场啊，百丈立清规。这百丈禅师啊是历史上很重要啊一个禅师，他把丛林的规矩啊立好。马祖道义啊创立一个丛林，丛林呢，啊，就是一个道场啦，啊，就是一个寺庙，大家住在里面一起用功。那大家住在里面用功啊需要一个规矩啊，所以啊百丈立清规，就把这个规矩啊弄出来。这百丈禅师讲啊，我们修行要从哪里入手啊？修行就是福德跟智慧嘛。他讲啊先有智，先有智，然后依智而生福，依照智慧而生福报，这是一个次第啊。这样来讲啊就是啊先从智来入手。因为有的人啊他习惯啊做好事做善事， 这也是一条路啊。那有的人呢，喜欢从啊道理入手，你喜欢从道理入手的人啊，你就告诉他从智慧入手。那有的人呢，喜欢做善事，他对道理啊还不能接受，你就告诉他做善事，他从事相来入。那百丈禅师讲的啊，就是一种有智慧的人，我们先从智慧来入，先把观念之间立正确了。你要解结嘛，一根解结，你要解拆开这个结啊，人生烦恼的结，就要一个方法，一个对策嘛。就像你一个人碰到困难啊，要找医生啊，要对症下药啊，你没有对症下药，这个病还是在。所以啊，先找到一个啊正确的一个方法，这就是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行了。所以讲空身，先啊入到空当中来，先入到空当中来啊才好修行。所以先有智慧，依啊这个智慧去修福报。所以先把一切法通通归到空，因为我们执着，所以通通先放下，放下执着，放下执着就放下烦恼。这个跟啊小乘是完全不一样。小乘是认为因为有存在的东西吸引我们，我现在啊不要被这些存在的东西啊所吸引，最好的方法就是离开这所有的存在，所有的存在好的不好我通通不要，通通不要了我就不会有烦恼。这个啊跟大乘的看法是不一样。大乘的看法是指我们这一念心能够起用，这一念心啊有体有相有用，这一切的存在色身香味触法都是可以度众。你看啊佛为什么要有净土，净土就是一种存在啊。所以这证明啊最高的佛法不是不要存在，是把存在做到最圆满。如果啊把存在通通放下通通不要啊，那就没有世间了，那就没有这些相，没有这些用，也没有净土了，不光光有一个空，这啊只是一边，在哲学上面来讲也是不圆满，它只有一种体，它只有一种本体，没有一种现象，没有一种存在。所以为什么佛要讲净土呢？净土啊就是一种现象，就是一种果报。成佛啊，这个佛代表一种心性，所以心性不离果报，心性啊就是佛啊，心性的圆满就是佛啊。所以依佛来代表心性圆满，实际上佛就代表心性圆满的意思，心性圆满就成佛。所以心性不离因果，所以佛有净土，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你不能光光空，你空当中要生。所以啊这个金刚经上面就告诉我们啊，第一个为什么须菩提请法，就是告诉你啊标指出来，就是啊很明确的指出来，修行就依空而起修，先回到空，回到空当中啊，所以度一切啊都要到无余涅槃。到无余涅槃啊就真正入到一种真空境界当中来了。所以这样子啊我执就破掉了。我执破掉啊分段生死破掉。但是从空要起用，从空当中要生一切法。这个时候啊他才讲复次。所以这个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上面啊度到无余涅槃，这是讲一件事，是破掉我执。破掉我执啊是一个程度而已啊，是一个次第啊，是刚开始啊我执破掉，再来啊还要破掉法执。你进到空了要从空起用，所以像苏东坡讲啊，无一物中无尽常，无一物中，这当中啊没有一个东西，无一物中无尽常，有花有月有楼台，无一物中有无尽藏，有无尽的宝藏。我们这个心找不到，找不到这个心在哪里，但是这个心能呈现出一切法，所以一切法入到心，一切法被心所呈现，心法不二。所以无一物中无尽藏，无尽藏，藏了无尽的东西，有花有月有楼台，有一切啊最好的作用。但是我们一般人啊无一物中也有无尽藏，但是藏无尽的烦恼，无尽的执着，无尽的是非。为什么是无尽呢？ 因为啊，师父在这边说法，诸位在这边听法，听法这个心能够起念，念不净，果报就不净啊。念烦恼，果报就是烦恼。所以我们的烦恼的心，产生出烦恼的果报，都落到这个心当中啊。所以无为物中啊，无尽藏，藏了无尽的烦恼，藏了无尽的执着，藏了无尽的是非，这是不一样啊。所以佛起心动念就是慈悲，就是智慧，就是利益众生，就是功德，就是福报，这差别啊是很大，这差别真实是很大。是同样一个心，你看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啊。为什么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为什么有的人智慧，有的人没有智慧？自己的努力不一样嘛，都有这个心，都能够起用，用的不同啊，果报就不同。所以因地不同，果报不同。你看五百罗汉啊，五百个样子，为什么五百个样子通通是正果的圣人，还是不一样？为什么因地不一样？不要讲罗汉啊，讲菩萨啊，菩萨有悲智怨恨，还是不一样啊。因地不一样，果报不一样。你不要讲菩萨，讲佛也是一样啊，佛的愿力不一样，成就的佛果啊是一样，但是果报不一样。佛果啊，佛所呈现出来的圆满都一样，但是所相应的众啊还是不一样啊，相应的净土啊都是有依于自己的愿力，所以达到最圆满，佛达到最圆满，但是还是有啊药师琉璃光如来，还是有阿弥陀佛，还是有北方不空成就佛，还是有保身佛，还是有释迦牟尼佛啊，每一尊佛的愿力啊都很大，达到最究竟，果报啊达到最圆满，人格啊达到最完全。所以依空身而起用，所以上面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达到空，再来复次再进一步讲，所以这就是引导啊，我们修行啊不能只落到空当中。所以一般人认为金刚经就是讲空，他就是没有看到这种道理，这就是一种啊误会，是一种误解。所以复次须菩提再进来讲，再深一层来讲，金刚经就讲断疑生信嘛。所以修行是要把疑放下，疑呀、啊、放不下就不能前进。所以有很多人啊修行，他对三世因果的道理不相信，他就没有办法。你不相信三世因果的道理啊，你就没有办法有一种长远的眼光，对三世因果的道理不了解，你心啊就不能落实下来。为什么不能落实下来啊？不晓得自己要为自己起心动念负责，不晓得自己起心动念有一种果报，那你不了解这个事情啊，那你就没有办法落实下来啊。所以以前啊在历史上面啊有一个一掌米的和尚，不晓得什么名字啊，人家就称他为一掌米。一掌米和尚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年轻的法师啦、啊、有一天走在路上，一个算命的啊看到他，是老先生算命，就跟他讲啊，这位年轻的法师啊，我看你的相啊大概还有一斗米可以吃啊。这年轻法师没听懂啊，这个算命的老先生讲啊，我告诉你啊，所以一斗米你还有一斗米啊可以吃，就是说你再吃一斗米你就会死掉了。这个出家众啊，这年轻的法师一听到啊，自己啊心当中啊就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啊？你修行学佛啊，不管是出家不管是在家，就是要修行啊，就是想要成就嘛，想要正果嘛，就是想要提升嘛，想要修福修慧啊。那现在啊这么年轻就要往生了、啊、这人生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如果听到这个道理啊，在路上有人跟我们讲啊，我们再吃啊十碗饭就要吃啊，我们会不会很担心啊？当然是很担心了、哦、所以这个法师啊心里面在想啊，哦，那要死掉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啊跟常住的这种住持法师啊跟他请了一斗米，那决心啊要好好用功，就在后山啊找了一个山洞去住， 找到一个山洞啊，就住在里面。他讲顶多嘛，这一斗米吃完了就是一个月了，一个月就死掉了。就在这个地方去精进了，去用功。这每一天啊，洗完脸之后啊，就用这个手啊去沾这个米，沾了啊一个手掌的米去煮来吃。所以一天就只吃这么一个手掌的米啊，不是一碗饭啊，是把手湿湿的啊，把这个米粘上来，用这些粘上来的米啊去煮，所以才称为一掌米啊。结果啊，用功当中啊，这米就快吃完了，心里面想啊，就快往生了啊。结果啊，有一天啊，到河边去喝水啊，就看到河里面的人啊，又是长胡子啊，又是蓬头垢面啊，又是很瘦啊，一看呢，这到底是谁啊？这一刹那之间呢，就悟到了。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这种心要很切，这个心呢要很切，才有办法修行啊。就像我们明天要死掉了，今天可能很多事没有做啊，就会开始想啊，该做的没有做啊，很多事情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留着这个身体，就是要修福，就是要修慧，就是要结善缘。这个身体啊，是这个心啊去驱使它，所以心当中多起善念，多起慈悲，多起智慧的心啊。因为你起什么念，将来自己要受这种果报，自己要去承担。所以平常啊，要注意啊，要惜福，要注意一种惜福啊，就是啊，要爱惜自己的福报。那吃饭啊，要把它吃完啊，就是一种福报啊。所以惜福啊，还要培福，知道福气啊，就是这个心量广大，是由于啊布施，是由于精进，是由于啊去掉贪嗔痴慢疑邪见而现前的。所以现在啊要继续这样去努力啊。所以真正惜福，什么叫惜福啊？你看我们一个念头是善念，福报就增长。帮助人的念啊，你起了一个帮助人的念，这个念头啊，你把它实践出来，就是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利益自己周围的人，就有果报啊，就有福报啊。你起了一个恶念，伤害自己，伤害别人，那福报不是损了吗？关系不好啊，得不到啊别人一种啊好意的回应啊，那不是福报就损了。所以注意自己啊一种念头，让自己的念头啊起的是善念，念头很清楚，念头很明白，要起念啊就起善念啊，不起念就不起念，这样子啊我们起的念啊就是利益众生啊，就是福报，这样才是真正的惜福啊。一个念头就是一个果报啊，你念头不是想善就是想恶嘛，你想恶了就有恶的果报啊，就结了恶缘，那这样福报不是损了吗？那这样就不是惜福了。你要真正惜福，就是念头起善念，起慈悲，起智慧，起慈悲，起智慧，起一种福报啊，那这样子啊福报增长啊，这就是真正的惜福啊。所以惜福啊不仅在外表上面要去惜福啊，从念头当中去清楚明白。你看你每一个念头，佛的心啊是细中之细啊，我们凡夫的心是粗中之粗，有的念啊根本是模模糊糊啊，念头模模糊糊，你怎么掌握念头？你没有办法掌握念头啊，这念头过去了就像浪费福报一样啊。你一个念可以拿来利益众生啊，一个念啊可以拿来啊净化自己，一个念啊可以拿来修福报。你这样念啊忘记了，念忘失的，念过去了，这样一大段过去了，那不是浪费福报，那是什么了？所以佛啊为什么成佛？佛福德智慧圆满了。所以你从每一个角度来看啊，你看佛每一个念头都清楚都明白，都没有空过嘛。我们经常也讲啊，你消极来讲啊，念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啊，念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念念不空过就是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头，念念归自心，念从心起，清楚明白，念起来当下消归自性，即作即了。你念头啊念念啊 念念呢、啊、都清楚，念念都不明白啊。所以念念如果不离头，就能灭诸有苦啊。因为你念头如果啊没有消归自性，这个念头就变成流浪的念头，变成了、啊、有我执的念头。这有我执啊，流浪的念啊，就是轮回的念，就是流转的念，就是造业的念，将来就有苦头。所以念念不空过，就代表每一个念都清楚，就没有无明了，就没有妄想了。所以念念不空过，代表念很清楚。你念头空过了，什么叫空过？没有安住在自性当中起念，没有依空起念，依自性起念，这就是啊，跑掉了，乃至于啊，妄想现前了，这个念啊，很多都过去了，不知道、啊、要运用，不知道去掌握，所以念念啊不空过，能灭诸有苦，还是从这个心当中来起用啊。所以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他就告诉我们了、啊，菩萨才谈到对法的观念，才谈到啊对存在的处理。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啊，对现象应该怎么处理。所以修行，这是告诉我们，菩萨就是指的就是诸位了，我们大众每一个人都是菩萨了。为什么你活在这个世间呢？所以佛法在世间嘛，不离世间觉。佛法就在世间啊，不离开这个世间。离世觅菩提啊，犹如寻兔角。所以你看经典啊，因为这个文字这个语言啊是很久以前了、啊。但是你要了解啊，虽然很久以前呢、啊、还是在讲我们。在座诸位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啊，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就告诉我们对现象的看法跟对现象的处理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就是不要住在一切相当中，不要住在法当中。念头不能执着，法有心法有色法，念头起的作用要把它放下，现象存在的时候就是现象消失的时候。所以这一切啊，现象都是依心起用，念头现前，果报现前，念头现前，相现前，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念头动，相就变化，所以相啊是随心念而转。所以念头从真空当中来，所以念啊找不到啊一个根源，但是无根能够起念，无我能够起念，无我所起来的念，这个念一样会有果报。这个果报啊就变成了一种现象。所以念头无我，果报当中啊是一种承担，也是无我。虽然无我，还是要自己承担。这个自己啊就是自己的法身境界要承担，就落在自己的法身当中。所以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就是不能住在啊相当中。对于现象，对于想法也好，对于啊存在的事项也好，要知道一切法最起码最简单最根本，知道一切法无常，不能有所执着，这是一个基础。再来知道啊为什么是无常，为什么会无常啊，为什么法会无常呢？这就是一个道理啊。因为啊法是心所生，念头不一样，存在就不一样，存在就是法。念头不一样，存在就不一样，法不一样。念头出来的时候就马上消失了，念头出来的时候法存在，法存在这一刹那就消失了，就变化了。所以因为这样子啊，所以是无常啊。所以你前一念有前一念的现象，引发出来的现象跟感应出来的果报，这一念有这一念感应出来的现象跟果报，前念不是后念，所以啊会变化，有一种无常。但是不管怎么无常，都是啊即作即了。你要更深一层，从无常当中回到啊念头变化，相变化。所以更不应该住在无常当中，也不应该住在啊无心的心法当中，行于布施。所以菩萨于法应无所住， 心于布施，就告诉你啊怎么样去安住。所以要布施，布施之后啊要用无住心去做。所以佛法讲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就是没有我，没有能布施的我，没有所布施的东西，没有啊布施的对象，这样子这个心达到空，真真实实的空，这样子啊，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所以这临济祖师讲啊，佛啊跟诸大菩萨是什么境界啊？入身尘，入色尘，不为色所拘，不为色尘所拘绊。入身尘啊，不为身尘所拘绊。入香味触法，不受香味触法所拘绊，而得大解脱。所以我们经常讲嘛，阿弥陀佛法界常生，阿弥陀佛啊常在法界当中。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阿弥陀佛啊就代表一种正念，代表一种觉，代表一种正觉。这个正觉在哪里呢？法界常生。师父在这边说法，诸位听法，你听到的是一个声音，这就是一种法。你这个觉能觉知这个法，但是你找不到这个觉，这不是法界常生吗？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就是啊，入色尘不为色所转，入声香味触法不被啊声香味触法所转。就这个心觉现前，安住在觉当中，觉啊不随相转，觉能觉知一切法，觉能启用一切法，觉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转，这样叫安住，安住在觉当中。所以安住在觉当中，就是啊，安住在本性当中，本性是空，空不止一切法，所以是一种无住。所以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啊，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菩萨应该是啊，要如是布施。所以综合前面的意思啊，你要无住，于法要无住而去做，只是啊不是不做，是做了放下不执着。所以世间的法，世间的事情啊，你做了放下不执着，就是出世间法。不是什么法都不做，什么事都不做，事情做过了就把它放下，因为过了嘛，再找你也找不到啦，过了就要放下。过了啊，事情做过了把它放下，放下心保持正念，这样子啊就是出世间法了。所以他讲啊，菩萨于法应无所住，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这样子于法无所住而行布施啊，就是如是的布施啊。如是布施就是安住在如是当中，如是啊就是安住其心的意思。如是布施，菩萨应如是布施的如是布施，就是安住其心，不住于相，就是啊降伏其心。所以回到源头还是一样啊，菩萨应如是啊住，如是降伏其心。到最后啊，就是要做这些事啊，要如是的去做。如是就是无恶不恶，就称为如是了，因为你能够于法无所住嘛，所以就称为如是布施。如这个清净的心能现一切法，一切法是什么？心就是什么，心是什么，一切法就是什么，在当中没有能所，没有人我，没有是非，所以如是。如就是空，是就是空所生的一切法，一切法不离空，这样子一切法安住在空当中。所以如是布施就是安住其心，不住于相，不住于相就不被相转，不被相转就降伏一切妄念。所以菩萨应如是布施，就是安住其心，不住于相。 就是降伏其心，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不但要做，而且要做得更好，做到最好就是达到无助了，尽力做，随缘尽分，这就是啊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所以《金刚经》从开始啊空身须菩提开始，到啊要啊降伏这个心，安住这个心，要把一切的啊胎卵湿化，一切啊我相人相众生相，这些通通要把它化掉，要入到啊无余涅槃当中，是回到本性，回到一个空，再依空起用，回到空破掉我执，再来啊就要破掉法执。法执怎么破啊？在四相当中去磨练，安住在空，不离开空。像开悟也是一样啊，开悟之后你这个我执破掉啦，你要让觉时刻现前，开悟就是觉现前，就是见了道，道现前啊，安住在道当中去修道，修道啊就是一种破法执，你慢慢的、啊、安住在自信清净心当中，安住在啊见到的这个道现前的这么一个境界，起作用，起作用啊，慢慢慢慢去学。什么叫做学啊？起任何的作用通通不离开觉，这就是一种磨练。所以理须顿悟，乘悟并消，事须渐处，因次第进。所以知道一个理，慢慢去磨练。我们凡夫知道的理，就是一种生灭的理，圣人知道的理，就是一个真实的理，依照真实的理去磨练，才叫做啊事相去磨练。所以复次须菩提啊，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今天呢，就跟诸位提示到这里，向下文长，复在来日。